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。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
大明四处有危机，巧妙置换解难题，用人不疑目光远，倾国济民指战西。
明朝伟大的军事家、政治家、哲学家王守仁曾在他的著作中说过这样一句话：大明虽大，最为紧要之地四处而已，若此四地失守，大明必亡。王守仁所讲的四个地方是指宣府、大同、冀州、辽东，他们是明代边界最让人头疼也最难防守的重要据点。所以自明代中期以后，他们被分为两个独立的军区，宣大、冀辽，由朝廷直接管理，其指挥官为总督，超越各级总兵，是明朝国防部长以下最高级别的军事长官，只有最富军事经验的将领才能担当此任。顺便说一句，当时的冀辽总督是谭纶，而他手下的两位总兵分别是冀州总兵戚继光以及辽东总兵李成梁。看到这个豪华阵容，你就应该明白王崇古同志找了个多么光荣的工作呀。踌躇满志的王崇古前去赴任了，他做梦也想不到一个天大的金元宝即将砸到他的头上。就在王崇古上任的同一时刻，一个人从蒙古达达的帐篷中走了出来，在黑夜中他向故乡投去了最后仇恨的一瞥，朝着另一个地方走去，那里是敌人的营垒。于是在天明的时候，边关的明军突然开始紧急戒备，并派出了快马告知新上任的王崇古总督横财来了。这笔横财是一个人，这个人的名字叫巴汉纳吉，是俺答的孙子。说起这位俺答兄啊，可谓是老朋友了，当年闯到北京城下杀人放火，好不威风。然而现在他的孙子竟然跑到敌人那边当了叛徒，归根到底呢，就是一个恋爱问题。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，不久之前呢，巴汉纳吉准备要娶媳妇了，而且这位未婚妻啊很漂亮，所以小伙子一天到晚都乐呵呵的。可这事情坏就坏在这个漂亮上，有一天爷爷看见了这位孙媳妇，当机立断，巴汉纳吉你再娶一个吧，这个我就带回家了。顺便讲一下，据某些史料记载啊，这位孙媳妇也是俺答的外孙女，要这么算起来啊，俺答呢应该算是乱伦了。不过从这位仁兄以往干过的种种光辉事迹来看，搞这么一出倒也不出奇。虽说当时没有什么婚姻法，达达部落呢也不讲究什么三纲五常，但是巴汉纳吉依然愤怒了，好不容易找了个老婆竟然被一老头抢走了，真是岂有此理。可这老头呢偏偏是自己的爷爷，还是部落首领，自己一无兵二无权，又能怎么着呢？思前想后，他找到了一个报复的方法，投奔明朝，就算不能带兵打回去，至少也能出一口恶气啊。于是事情便闹到了这个份上，边关守将能捞到个这么重量级的人物十分高兴，马上派快马去向王崇古报喜。可他等到的不是王崇古的夸奖，却是一番严厉的训话：从今日起全军收缩，准备迎战。此外还有一条特别的声明，副将以上的军官一律不得外出作战。这是一条让人莫名其妙的命令，军官不去打仗，难道让小兵指挥吗？然而事实证明，王崇古同志做了一个无比英明的决定啊。三天之后，俺答就来了，带着他的全部家当，十几万蒙古骑兵。但是这一次他似乎不是来抢东西的，在宣府附近转悠了好几天，不断的挑衅闹事，但是边防军们牢记着王崇古的教诲，打死也不出头，偶尔只派小股部队出去转转， 就这么折腾了几天，蒙古军粮食吃光了，才抓了几个小兵，只能打道回府了。身为一名长期从事抢劫工作的专业人士，俺答有着充分的绑票经验，抓人、谈判、收赎金，一套流程了如指掌。而现在呢，自己的孙子成了敌人的人质，作为该行业的资深从业人员，他没有去谈判筹集款项，而是直接选择了最为简单的方式，绑票。只要能够抓到对方的高级将领，拿人去交换，既方便操作又节约成本。可惜的是，王崇古那是相当狡猾，不吃这一套。安达失望地走了，王崇古呢却犯了愁，该怎么处理这位把汉纳吉呢？你把他留在这儿，俺达自然还会来找麻烦。而这位仁兄除了身份特殊外，也没啥特殊才能，每天你还得管饭，实在是个累赘。于是大多数人建议，好歹也是个蒙古贵族，养在这里浪费粮食，咱把他给剁了吧，也算立个功。也有人说，放了吧，省得他爷爷来闹事。面对激动的群众，王崇古保持着冷静。长期的官场经验告诉他，如果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就得去请示领导，领导总是英明的，即使不英明，至少也能负责任。于是他上报了高拱，请领导批示处理意见。高拱接到了报告，立即找来了张居正。两位老狐狸凭借多年朝廷打滚的经验，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判断，既不能杀，也不能放。那该怎么办呢？在长期的思考之后，高拱眼睛一亮，我要用他去交换一个人。高拱所说的那个人叫做赵全。明代是一个一向不缺汉奸的朝代，而在吴三桂之前，最为可恶的汉奸非赵全兄莫属了。在逃到鞑靼之前，赵全呢是明军中的一员，估计也就是由于福利待遇之类的问题，他就义无反顾地投奔了俺鞑，成为了一名臭名昭著的汉奸。历史证明，汉奸往往比外敌更为可恶。高拱之所以如此看重赵全，是因为这位汉奸实在是坏得离了谱，坏出了国际影响。俺鞑虽说喜欢抢劫杀人，但总体而言人品还是不错的，也比较耿直，抢完了就走，不在当地留宿。但是赵全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，他熟悉明军的布防情况，经常带领蒙古军进攻边界。此外，他还劝说俺鞑当皇帝，组织政权跟明朝对着干，破坏能量非常之大。正是因为他为祖国做出的如此的巨大贡献，赵全极其光荣地成为了明朝头号通缉要犯，上到皇帝，下到小兵，个个都知道他的大名。而这位仁兄也极其狡猾，朝廷重金悬赏，但凡抓到他的，升官赏钱不说，还能分房子。但是十几年过去，连根毛都没逮到。现在机会终于到了，在高拱的命令下，王崇古派出了一名使者前往俺鞑军营谈判。这名使者的名字叫做鲍崇德。在很多人看来，这是一个看上去并不复杂的任务，但实际上却非常的复杂。使者踏入了俺鞑的营帐，等待他的却不是谈判的诚意和酒宴，而是冰冷的刀剑和这样的一句话：你知不知道之前来过的两个明朝使者都已经被我杀掉了。最为危险的时刻到来了，因为这位俺鞑呀似乎根本就没有谈判的打算。万幸的是，那个看上去并不起眼的使者鲍崇德实际上非常起眼。鲍崇德当地人，原本是翻译，之后不断进步，兼职干起了外交。这一次他将用自己的所有能力去完成这次凶险无比的任务。鲍崇德从容不迫地回答：我知道。那么你知不知道之前与我对阵的明军将领也大都被我杀掉了呢？俺鞑这么说看起来嚣张是可以升级的。 鲍冲德依然回答三个字：我知道。那你为什么还敢来？然而嚣张的俺答最终沉默了，因为鲍崇德的一句话：如果我不来，你的孙子就没命了。虽然俺答摆出了一副坚决不谈判的架势，但是鲍崇德却十分清楚，他不过是在虚张声势。虽说他抢了孙子的老婆，和孙子的感情也不怎么好，但无论如何他绝不会放弃这个孙子的。因为在此之前，鲍使者曾经得到了一个十分准确的情报，俺答是一个怕老婆的人。虽然俺答有好几个老婆，且生性野蛮，也没受过什么教育，但他依然是怕老婆的，特别是那个叫做伊克哈屯的女人。这位伊克哈屯呢，大概算是俺答资历最老的老婆了，也是最厉害的一个。虽说当时的蒙古部落娶几个老婆很正常，是不是孙女儿，算不算乱伦，也没人管，可偏偏那位跑掉的巴汉纳吉就是伊克哈屯养大的。你娶几个老婆我不管，但你赶走了我养大的孙子，我就废了你。于是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啊，俺达的苏营地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幕：满面怒气的伊克哈屯追着俺达跑，并且一边追一边挥舞着手中的木棍，发出了大声的怒吼：老东西，快把我的孙子要回来，要不我就打死你。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，俺达杀了很多人，抢了很多东西，但他毕竟也是人，这么个闹腾法，每天都不得安生啊，实在是受不了了。但是让他拉下面子来求人，也确实干不出来，不得已他才出此绝招，希望给对方一个下马威。可惜啊，鲍崇德并非等闲之辈，这位仁兄也是在官场打滚的，要论玩阴谋手段，俺达呀也许还得叫他一声爷爷呢。于是大家都不忽悠了，开始摆事实讲道理。俺达开门见山：我的孙子在哪里，情况如何？他的境况很好，我们给他安排了住处，你不用担心。情况摸清楚了，下面开始谈条件了：你们什么时候才肯放回我的孙子？鲍崇德笑着回答：随时都可以啊，其实我们只需要一个人而已。然后他就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。俺达想了一下，只是想了一下，他也笑了。对他而言，那个人实在是无足轻重。几天之后呢，穿着新衣服的巴汉纳吉回到了蒙古，还带来了许多礼物，而俺达呢，也终于得以从每日的追逐中解脱出来，不用担心棍棒会随时落到自己的头上。唯一的失败者是赵全，这位仁兄毫无廉耻地当了十几年的走狗，最终却得到了这样的下场。历史又一次证明，所有背叛自己祖国的人终将被所有人背叛，因为奴才终究只是奴才。赵全抓回来了，被凌迟处死，据说他身体还不错，割了上千刀才死。巴汉纳吉回家了，继续过他的日子，毕竟老婆是不难找的嘛。按说事情到了这里已然结束了，明朝白捞了一个汉奸，王崇古的横财也该到此为止了，但是事实上发财的机会啊才刚刚开始。在这次外逃风波之前，明朝和鞑靼之间除了刀光剑影，没有任何共同的语言。明朝呢看鞑靼是土匪，鞑靼呢看明朝是恶霸。经过这件事儿，双方发现原来对方啊并非是洪水猛兽，虽说有代沟，但是还是可以沟通的嘛。于是接下来他们开始谈论一个全新的问题：封贡互市。所谓封贡互市啊，具体讲了就是这么一过程。明朝呢封鞑靼，发给俺答等人新衣服、公章等官僚主义用品，承认他们的土财主地位，而鞑靼呢要听从明朝大哥的教诲，不得随意捣乱抢劫，这叫封。当然了，俺答虽说读书少，但也绝不是白痴， 给几枚公章发几件衣服就想忽悠他，那还是有难度的。要我听话，你就得给钱呢。实际的操作方法为，每年俺答向明朝进贡土特产，什么牛啊马呀等等，什么都不限，有什么送什么。而明朝呢，则回赠一些金银珠宝、生活用品等，这叫贡。但封贡毕竟是小买卖，蒙古部落上百万人，对日用品市场的需求极大，又没有手工业，要想彻底解决问题，最好的方法就是搞边境贸易。大家找一个地方弄个集贸市场，往来商贩把摊一摆，你买我卖，这就叫做互市。其实自从元朝取消国号之后，混吃等死就成了大多数蒙古人的心愿。所谓回中原当大地主啊，梦里时常也能见到。可是没办法，蒙古的经济结构实在是太单一了，骑马放牧人人都会，可你要他造个锅碗瓢盆出来，那真是比登天还难啊。如果要几十年不用这玩意儿啊，似乎又说不过去，找人要呢人家又不给，没办法，只有抢了。现在既然能靠做生意挣回来，那自然更好，毕竟为抢个脸盆把命丢掉实在是不太划算。顾拜旦说过，体育就是和平。那在这里我们得说，贸易也是和平。但是必须有一点，只有在实力对等的前提下，贸易才能带来和平。边境有王冲谷、谭纶、戚继光这帮狠人守着，谁抢就收拾谁，人家才肯老老实实做生意，否则呀还是抢劫划算。对于封贡互市制度，蒙古是一呼百应，极其欢迎，但是他们的热脸却贴上了冷屁股，明朝的冷屁股。虽然王崇古极力推动这一制度，但朝廷的许多大臣对此却极不感冒，因为在许多人看来，蒙古鞑靼那一帮子都是野蛮人，给点好处让他们消停一点就行了，做生意做梦去了。当时的朝廷已经是一片混乱了，反对派气势汹汹，其主要观点是，东西我大明多的是，即使送给要饭的也不能给蒙古人呢。这一派带头的就是骂神欧阳一敬手下唯一的幸存者英国公张荣，而海瑞的那位后台老板朱恒也是反对派的干将，真可谓是一脉相承啊。而赞成的自然是高拱、张居正这一帮人，但高拱毕竟是内阁大学士，算是皇帝的秘书，不便公开表态。他是个聪明人，一看朝廷里反对一片，强行批准肯定会被口水淹死，便见风使舵，想出了一个办法。在我看来，正是因为想出了这个办法，高拱才得到了明代杰出政治家的光荣称号，而这个办法也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卓越才能，包括钻空子、绕道走、打擦边球以及民主精神。他找到了反对派首领，可是还没等他说话，张荣就叫嚣起来，无论你说什么我们都绝对不同意。高拱笑着说，没问题，如果你们不同意，那我们来表决。张荣目瞪口呆，因为事实证明高拱并没有开玩笑。于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奇特的封贡票决事件发生了，大家不闹腾，开始投票。据史料记载，参与此次投票的共有44人，经过商议，赞成反对双方坚持了各自的观点，陆续发言，而最后的结果却更让人哭笑不得。经皇帝公证，验票统计如下，赞成者合计22人，反对者合计22人。这下白闹了，事情又被踢给了皇帝。这大概算是中国政治史上少有的一幕了。皇帝说了不算，内阁说了也不算，在万恶的封建社会竟然要靠投票解决问题，实在是有负黑暗专制这4个字的恶名。当然高拱兄不是什么自由斗士， 对搞民主呢也没什么兴趣，他之所以来这么一出，实在是另有企图。根据我的估计呢，在此之前他一定是算过票数，知道就会有这样的结果，所以才提议投票。因为一旦投票不成，事情就会推给皇帝，可是皇帝不会管事儿了，自然就会推给内阁，而内阁呢是高拱说了算。于是这一大圈绕回来呀，还是绕到了高拱的手上，这也许就是传说中的乾坤挪移大法了。既然大臣解决不了，封贡互市的决定权便回到了内阁。李春芳可以忽略不计，高拱和张居正本来就是幕后主谋，于是事情呢也就这么定了。隆庆五年，边境市场正式开放，各地客商陆续赶到这里开展贸易活动，一个伟大的奇迹就此出现了。自朱元璋起，折腾了200多年的明朝和蒙古的战争终于落下了帷幕，此后近100年中，双方再也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，和平终究还是实现了，这是高拱造就的不朽的功勋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王明君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孝音。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